诗文。看见这个朱牧师带领当然是很坡，他是敬拜学的博士哈，或者这是博士候选人，马上就是了，对不对？他因为侍奉的缘故耽误了，本来老早应该就是的，他应该是博士。那我看到这个朱师母在这里，我每次看到朱师母都很得到鼓励。大家知道朱师母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吗？对呀，所以一看到他，你再怎么样都不要说了，对不对？他如果能够站在这里唱诗读圣经，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讲的？所以感谢主，谢谢朱师母哈。如果你看到我太太，可能也差不多哈。这个很感谢主哈。那但是我过去几天呢，他们的敬拜不一样哈。会堂比这里还小，但是灯光跟音响的东西好大，震耳欲聋啊！我是有一点不习惯，我发现我已经时代不一样了啊。也许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表达吧。那我相信这些人，他们很真诚的敬拜上帝，是上帝所悦纳的。不过他们用现代人的方式，所以现代人好像就是那种呐喊的一族了，对不对？啊，你要叫他静悄悄的是很难的一样的事情，他要表达自己，要抗议啊，要在你呐喊。那个人就是那种呐喊族的人啊，他来大声喊叫，然后用石头砍自己，用石头砍自己。我们一看这个人就是精神有问题。但是我们来想想看，有多少人不是整天用石头砍自己呢？你可能用的不是那个有形的石头，可能甚至用石头也砍别人也不一定啊。所以那个人的处境很像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处境，他控制不住自己，别人也掌握不了他，他好像很有能力。其实我们要很小心啊，去寻找能力，因为能力如果不是出于上帝，你以为你掌握能力，结果你被那个能力所掌握。就好像有很多人啊，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就要做官啊，做官就有权。但是政治学的理论就是，权柄使人腐化，绝对的权柄绝对使人腐化。越有权的人开始可能有理想，有抱负，为了社会，为了群众。但是当他当权以后，可能他就变质了，或者那个权就把他控制住了。因为他要继续那个权的时候，他就要妥协，他就要牺牲这个真理，他就要牺牲原则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要权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是一个很有全能的一个人，但是呢，那个是恶者捆绑的一个人。然后圣经记载，耶稣到了岸上，那个人就跑来拜耶稣。其实不是那个人懂得，而是他里面的恶者啊，就求耶稣离开，不要让他们受害。耶稣就说：“你们叫什么名字？”他叫做群。原来他不只是一个鬼，他有一堆的鬼在里面。不只是满怀鬼胎，还一整天都是在那里鬼头鬼脑。那这个很像我们今天的人的样子哈。耶稣一来啊，付了很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耶稣准许里面的鬼出去，就附在附近的一群猪，那一群猪很大的一群，有2000头。我顺便想起来，我初中的时候，初一到初三，我在学校里面的导师，他叫做朱一群，义是有益人群的义。但是我初二的时候，初二一开始，我就被他被训导处叫去，被老师叫去叫我写悔过书。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我是一个好学生，乖得不得了。我常常觉得我这个很没有意思，因为我乖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很没种，没有勇气做坏事。坏念头多得不得了，但是就是没种做。所以我很羡慕那些好汉敢作敢为的，我怎么会要他写悔过书呢？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老师说你拿回去想一想，回去看，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来。后来发现原来我的周记上面写的导师叫做朱一群，立意我写成1、2、3次的一，哇，朱一群，不过很好啊。后来我快要到美国来的时候，1989年4月，我到高雄炼油厂的教会去布道。结果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是做这个国光中学的校长，他来听我讲道，感谢主。他有没有信主我不知道，但是希望他不会再纪念前嫌。 所以这个猪一群我记得很清楚啊。那这一个很有权力的人，他被鬼捆绑，耶稣就让那群鬼附到啊那个附到一群的猪上面去了。那当地人，结果当地人的反应也是让我们很诧异的哈。你看见一个人能够正常过来，不是很好吗？因为很快乐吗？哪里晓得看到一个正常人，他们吓死了，然后他们觉得代价太高，要一个人正常过来要花2000头猪的代价，不行的，所以他们不欢迎耶稣。哇，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人心的情形哈。所以我们多半在那里被鬼控制，大家都很习惯，哪一个人清醒过来，别人会吓一跳。求主让我们都做清醒的人。这是耶稣一来的一个故事啊，撒旦的权势捆绑了，这个人生命改变了，有希望了。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到了第10章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耶利哥城，然后出耶利哥的时候，就看见路边有一个瞎眼的讨饭的，叫做巴底买。他听说耶稣经过了，可能在那里路边设消息，就听到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吧。所以听到以后，他就在那里喊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但是他是一个讨饭的，坐在路边也不显眼啊。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还有群众跟着，所以就很多人制止他，不准他出声。那我想这些人大概也都是很正常的人啊，他们大概也都是很势利眼的人啊。如果是有一个大官来跟耶稣讲话，他们一定避开啊，回避让你去。那这里一个讨饭的瞎子在里面吵什么吵，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瞎眼的这个讨饭的很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圣经说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听见了，我相信耶稣一开头就听见了，他没有立刻反应，别人就在那里啊瞎帮忙啊，别人就以为他维持秩序，其实是捣蛋。但是耶稣真正听见了，耶稣就说不要吵，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圣经记载说，那个讨饭的瞎眼巴底买呢，就脱下衣服就跳起来，就走到耶稣那里去。瞎眼的动作那么迅速，我想也是很危险，但是他心里很迫切。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很大胆了。耶稣问他一样事情，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啊？我想这就是福音。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问我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你想，这个人是一个讨饭的，他还会要什么呢？他可能正常的几年应该说啊，夫子可怜可怜我吧，我在这里讨饭哈啊，实在是讨饭已经够惨了，而且瞎眼讨饭，如果正着眼讨饭呢还有希望啊。如果你眼睛好了，你看这个人满脸横肉就不要讲话了，那看这个人慈眉善眼的啊，就做得更可怜的样子，可能他就会啊给你多一点施舍。你瞎眼睛很惨，然后你可能你讨到的东西，你因为瞎眼，别人不只是没给你，可能还给你捞走一把的，对不对？就好像这个教会收奉献，我们教会大概都不是收奉献哈，很多的教会传统是收奉献，有的用盘子，用奉献袋，用盘子呢就很公开哈，所以用盘子收奉献呢，大概你不太容易收到小钱。因为你铜板钉下去叮叮当当就听见了，就不好意思哈。所以用盘子收钱是很智慧很技巧的，所以你起码是钞票，而且不能太小钞，因为大家可以看见哈。那为了免得尴尬呢，有的教会就是用袋子收哈，用袋子收奉献呢，那你就照着你自己的心愿来奉献。那当然你不要奉献的时候传到你面前呢，你也不好意思就不奉献了，所以呢你可能赶快摸一摸哈。有一次听说有一个人啊，他一摸口袋发现自己没有带零钞啊，他带的是大钞啊，这个人有钱啊。他心里想怎么办呢？哦，想错了一个念头，他就把大钞奉献下去。他想我散会以后呢去找那个收奉献的执事找钱，所以完了以后呢他就找那个执事，他说我刚才没有带零钱，所以我奉献了多少钱，那么我其实要奉献多少钱，请你找给我。那个执事也很厉害啊，他说给了上帝的不可以拿走。那个人说好，那如果这样那就算了，就算我奉献100块好了。他说不是的，上帝看你奉献的心。 所以我们很好，我想我们教会都也没有收哈。啊，我听寇世远监督讲过说，有一个人后来信主悔改以后呢，他承认他以前奉献的时候是奉献一把空气，因为人家放袋子他就做一个奉献的样子。那有人更惨了，有人伸进去还捞了一把出来。这个瞎眼的讨饭的，他的讨饭可能处境也是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你想象一个瞎眼的讨饭的，第一个他是一个讨饭的人，他是以讨饭为生，所以一定是很会讨的人。这个很会讨的，这个讨的专家跟耶稣要讨什么呢？啊，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要讨什么？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什么都没有要，他说我要能看见。哇，好奇怪哦，好大胆啊！他没有要给我多少钱，给我一点什么东西，他要看见。他晓得他最大的困难是看不见。其实比较起来，他的肉眼看不见，他里面倒是很明白。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看见，然后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更加精彩。因为他看见了以后呢，我们来想象啊，如果我是一个瞎眼的讨饭的，现在碰到一位恩主，然后解决了我的问题，眼睛开开了，我会做什么？我就回去讨饭，对不对？因为本来我就讨饭，我一辈子讨饭，我就回去讨饭，我别的不会做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睁开眼睛讨饭了，感谢主，感谢主改变我了，让我能够睁开眼讨饭。以前瞎眼讨饭很惨，现在睁开眼讨饭会讨得更好。啊，不只是如此，主耶稣你真好，你过来帮我讨饭，你做我的讨饭顾问好不好？我想如果我们是正常的人，大概了不起是这样子。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巴底买，圣经记载他就不讨饭了，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是耶稣一来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个巴底买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我们的人生的写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耶稣来了，我们生命改变了。耶稣来了，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千万不要再调回以前的那个讨饭的光景。主耶稣不是要我们来讨饭，他来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要我们过去。好，耶稣已来，耶稣一来，那我不晓得耶稣是不是也一来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相信我们在座绝大多数已经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有的人还在那里考虑挣扎，我想最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让耶稣进到你里面来，你就会知道他会改变你。我过去这几天碰到有几个头脑很硬的一些人，就是要跟我辩论。后来我跟他讲说，很多的事情我无法跟你解释得清楚，有一个事情，耶稣是复活的主，那个不是2000年的故事，而是今天他是活着的。所以你要不要来做一个实验，你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真诚的把你的问题告诉他，他是复活的主，他就能够做事，你就知道他是真的活的。所以让这一位已经来的耶稣成为来到你生命里面的耶稣。那我要再讲，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责任，对我们旁边许多人来讲，耶稣还没有来，那是别人的事情，那是外面的事情。所以要透过你让他们触摸到耶稣已来，耶稣一来，因为你我就代表耶稣。再过一个多礼拜，第五次我要带着一些医护人员跟其他的同工啊，包括这边的萧田芳弟兄夫妇啊，再到柬埔寨去。我们去柬埔寨的乡村做医疗的服务，有一个原则，我们代表耶稣去触摸那些受伤的心灵，然后服务那些穷苦的、软弱的、受伤的当地的村民。但是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在服侍主耶稣，我们把他当作服侍主来服侍。请你们带祷，我们希望我们短短的行动能够成为对他们来讲，耶稣来到他们当中，你就是耶稣的一个代表，教会是耶稣的代表。然后第三个， 耶稣要来。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2:20-21说，主啊，我愿你来。然后21是愿上帝的恩惠临到所有的弟兄姊妹。我的时间已经到了，耶稣已来。耶稣是不是一来到你的生命里？你有没有带着耶稣去触摸四周的人，让他们碰到你的时候，他不只是接触你，他接触到在你生命里面掌握、改变、帮助、施恩的那位主。然后让我们警醒的等候主快再来。主，我要你来。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来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牺牲，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来显明神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透过十字架临到我们。你来给我们希望，给我们赦罪的平安，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与自己能够协调，并且能够与人有和谐的关系，有你的爱。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也恳求主继续进入每一个渴慕寻求敞开的心灵。我更求主帮助，让我们经历你的人，每一天与你同行，被你引导，也是带着你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我们所接触的、谈话的、来往的每一个人，当他们和我们接触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接触到主耶稣，你自己亲自向他们来施恩一样。但愿透过我们，耶稣来到许多需要人当中。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警醒祷告，不要落入恶者的诱惑，不要被情欲世界所捆绑，让我们圣洁，让我们亲近你，让我们带着盼望期待主来。谢谢主，因为你必再来，你快再来。当我们面对世界许多的灾难、战争、人世间的这个不安的时候，我们想到你老早说了，你要来之前这些必然会发生，这些事情发生让我们被你保守，不是无动于衷，我们能够伸出援手祷告帮助，但是同时让我们晓得这一切不是结局，这一切不过是前奏，因为你要来，新天新地要临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期待，我们感谢，也求你纪念赐福北堂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在2011年里面天天经历你，天天与你同行，享受你的同在，天天带着你来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
第一个主日，耶稣不但已经来到，我刚刚终于明白，因为他讲耶稣一来，表示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出现。今天我们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想神借着这一篇的信息提醒我们，圣餐所表明的意义，主耶稣已经来，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救恩已经预备好。但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来到饼杯的面前的时候，讲到在以马忤路上的两个门徒，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当耶稣一来的时候，两个门徒的生命改变，他们眼睛看见，他们原来明白耶稣所讲的是真真实实的这位复活的主。好像今天我们在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遇见我们的神，在圣餐在饼杯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所信奉的这位主不是一个在思想理念当中的一个形象，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真正要与我们接触改变我们的这一位。圣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刚刚邱牧师最后讲的，耶稣要来，预表神要来。有一天，他要借着饼杯的这个实现， 他再来的这一个的愿望。让我们有借着饼杯一起来等候，我们有一点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也求神祝福饼杯。今天我们领受的时候，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带着一颗悔改的心，也带着一颗盼望的心来领受饼杯。我们一起有一段时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聚集在围绕在圣餐桌前，主，我们不为了别的目的，我们为了在这里同心合一的敬拜你，也借着饼杯再次提醒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的话语。饼杯，我们领受饼和杯，就是代表我们遵照神的命令而行。主耶稣，你当日设立的圣餐，为的是提醒这些门徒你所预备的救恩，我们的领受以及我们的盼望。主，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愿意在这个时候，在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再次与你相见，我们再次在吃饼杯的领受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教导提醒。求主在新的这一年，让我们立定志向跟随你，也帮助我们，也赦免我们不论是有形无形隐而未现的过犯。求主宝血再一次的洁净，也求主再一次借着饼杯来代表你自己还要再来。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在与你的那个相见的这个新妇的宴席，新郎的宴席当中，我们与你同享那时候那新的杯。恩主，让我们存着的盼望来领受。谢谢主，祝福饼杯洁净这一切，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守洁清心来接受，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请服侍弟兄到前面来。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已经受洗相信耶稣基督的这弟兄姐妹所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或还是没有受洗，不明白圣餐的意义，请你暂时不要领受饼和杯，盼望有一天你能够早日的接受它，也让我们能够一起明白圣餐的意义，来一起纪念它。当我们拿到饼的时候，杯的时候，让我们彼此等待，等大家都拿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领受饼，代表主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感谢他。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在传饼在传杯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牺牲的爱，牺牲的爱，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流血，所为我们舍命，让我们借着饼杯一起来纪念他牺牲的爱。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是我的医治，你受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平安。何等牺牲的爱，整夜甚至成为赎罪祭，昨天昨天真是忘却事，用我的真身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刑罚是我的医治。
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主的牺牲的爱所预备的宝血的新约的血。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牺牲的爱，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宣告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主的恩典，借着饼杯再次让我们想到使你自己牺牲的爱，使你的爱让我们不但在过去我们能够认识你，今天我们再一次在新的这一年，我们要从你那支起新的力量，奔跑前面的道路。也求主祝福每一位，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思念，有一天我们要与你同享那天上的宴席。让我们存着这盼望，开始这一年的脚步。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第一个主日的敬拜，我们很欢迎每一位参加。包括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有一个新年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立约一起的一个祷告，也盼望这个立约的祷告成为我们今年当中神借着我们每一个人所走过的路径来彰显他的慈爱。就像神的话语所说，以马内利，主与我们同在，这一年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我们同时也领受神的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每一个人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向我们每一位彰显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教导我们在这一年道路，在这一年当中遵照你的话语而行。耶稣不但已经来到，但耶稣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随时的显现，随时的提醒，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经历神你自己加倍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里想到主耶稣，你说你要再来，主你随时都会再来，你的日子来的日子近了，让我存着警惕的心，警醒的心，领受你那再来的话语的应许。求主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成为以马内利。